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当中任行的一些外交努力呀，然后以及因为他这种比较随性的风格而引发的一些争议呀，和最终导致的一些混乱的局面。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啊，就是我特别好奇，就是特朗普政府在俄乌之间做的这些调解啊，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又暴露出来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调解最后就是以阿拉斯加峰会没有达成任何和平协议而告终嘛，然后就暴露出了这种随性的但是又很混乱的这样的一个外交风格。
就是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当中的这个外交努力啊，为什么会被评价为这么的混乱，然后最后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呢？
就是他这个特别代表维特科夫，他先是在莫斯科跟普京会面之后，他回传给特朗普的信息是说，普京同意从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撤军，然后换取基辅、割让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但是仅仅一天之后他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他说普京其实没有提出这个撤军，他只是说不会坚持要求西方承认这两个地方为俄罗斯的领土
啊。这就很奇怪了。这就
更离谱的是，这个维特科夫他是一个房地产大亨，他没有任何的外交背景，然后他在跟俄方的会谈当中他也没有让国务院的记录员参与，所以导致普京到底提了什么建议没有任何的官方记录，再加上最后这个阿拉斯加峰会双方就只是互相问候了一下，就没有任何协议就结束了，就整个过程就是一团糟。
你怎么看特朗普这种在外交上面他经常喜欢靠自己的直觉，然后靠一些亲信来做一些决策，而不是走那种传统的外交的程序？
就是他的这种方法确实是比较打破常规嘛，所以他的支持者会说他比如说他促成了美国和叙利亚建交，或者说他下令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但是他的反对者就会说这样的做法让政府内部产生了分裂，然后也让盟友感到非常的困惑。
对，所以说你觉得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当中为什么最后是一个这么混乱然后又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这个特朗普他就是太过于依赖自己的直觉和他的亲信，比如说这个维特科夫，他带来的这个信息前后矛盾让美国对俄的政策更加的摇摆不定，然后再加上他这个整个的决策过程非常的不专业，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策略，所以导致最后这个阿拉斯加峰会也没有任何结果，美国连自己设定的制裁的最后期限都没有办法执行。
所以说你觉得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俄乌调解的这个失败当中我们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就是他们这个整个的调解过程就是非常的混乱，然后没有一个专业的流程，所以导致就是不仅没有推动和平，反而让大家看到了他这个决策机制里面的一些裂缝，也让盟友之间的这种协调变得更加困难。
对， OK， 所以说你觉得就是总的来讲就是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就是外交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严谨的策略和国际间的协作，而不是靠这种随性的个人风格。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